然后我这回不是把头发拆下来吗，就去问那个老板，我说你这个头发还能再次利用吗？他能啊。我说怎么用啊？他说坐在那种人偶娃娃上面吧。我说啊，我说不能再接在头上面了吗？他说不能，太短了，无法加工，但是可以坐在那种像那种人偶啊，就洋娃娃那上面，有些洋娃娃，高级洋娃娃是真发的。I want to play a game 那种，你要买娃娃啊？这奇怪，你要买什么娃娃？也长发短发都好看的飞机。你说的娃娃，大家莫名兴奋起来。其实从以前小时候从来没想过这种情况，都是女孩子喜欢娃娃，洋娃娃嘛。没想到就时过境迁，事隔多年，现在都是男孩子喜欢娃娃了。嗨，也就是娘化吧，对吧？这就是所谓的娘化，普西化。然后怎么说呢？亚当和夏娃，就亚当和自己的肋骨玩了一阵子不开心呢，你知道后来就是怎么回事吗？玩蛇去了，又玩不过，然后就被贬下凡，成为一个普通的农民。谢谢大老公吴彦祖的飞机，谢谢大白6733的两个飞机。说是玩蛇，实际上是被蛇玩的，对吧？根据我虽然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，就根本不是信徒，谈不上任何虔诚问题，但是呢，根据我的年少时的记忆，应该差不多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吧。法海在哪里？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中国神话还是外国神话都跟蛇脱不了干系啊。谢都喜欢玩蛇，谢无人的大地一二的飞机。但是在中国神话我们还是赢了的。亚当中文名叫许仙，谢谢。哎呦，你可拉倒吧，当初是那个什么，我说的不对可以纠正一下啊，但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你纠正我会封你的。就是人家在那个圣经那边是老外是怎么说的呢？是亚当跟自己的肋骨一天到晚不穿衣服在乐园里玩，哇，乐逍遥，快乐无边。然后有一天有条蛇从树上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们想不想知道更大的快乐呀？”这样他们说：“猴哥你们。”所以就骨头也不是特别好玩嘛，玩久了，然后他就给他吃了个苹果，吃了苹果之后觉得：“哎呀，我怎么光着身体啊？”然后就开始找树叶的麻烦，最后这样。但是中国的故事大家都是很熟悉啊。实际上，那个不是中国，不是许仙玩蛇啊。中国的故事应该，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，应该叫蛇的报恩，对不对？蛇的报恩，人家就是骗你吃苹果，那边哇，就嫁给你当老婆。还帮你那个开店，蛇的报恩啊！把《新白娘子传奇》那怕不是蛇的报恩？其实中国还是玩的比较大哈，人家都是猫的报恩呐、就比较萌萌的动物嘛。我们这边是蛇的报恩，还有一个就更恶心了，叫田螺姑娘。好像大家从小到大接受这样的洗脑，觉得没问题啊，田螺姑娘多可爱啊。但是你仔细想想田螺的形象，蛇的形象，就猫嘛，很可爱嘛，萌萌的。蛇，田螺，剑走偏锋，怎么不是水蛭姑娘呢？那边 就美人鱼嘛，海牛也还行。有人说蛇也很可爱，是玩的开心吗？曲棍，写孤独蛇的寂寞先生的飞机，水质就有点恶心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从治病救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水质还挺有帮助的吧，不是帮你消消水肿什么的。象拔蚌姑娘，象拔蚌啊，不是姑娘哦。哎，趁着人少，我说点就俗的。你别说象拔蚌姑娘，你们有没有去海产品店或者说那种高级海鲜餐馆看过象拔蚌呀？人象拔蚌如果是个姑娘，真是掏出来比你，你好意思叫人家姑娘啊？你，人家。请你心中有点数好吧？哎呀，烟花宝宝走，来得太早了，这一段不要听。真的很大，这一块是壳，这一块是。谢谢烟花宝宝的两个飞机，谢谢亮哥的16张卡，谢谢谁跟你表白的高级初级。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两个飞机。罗叔叔，哎，罗叔叔是罗的豹纹吗？别这样，也有点不适应。在星辉国际有很大机会撞见男主播还有职业选手，真的吗？星辉国际在哪儿啊？哎，我都有点不敢搜，有没有就是比较了解的三生之类的出来说一下，这个地方是做啥的？谢谢石沉大海的飞机，监狱情深，间谍情深。我一直以为 baby face 这种地方就已经比较那啥，做水疗的，水疗不是女孩子做的吗？到底是啥的？青楼，我靠，你怎么说这么直接？你就不能说会所吗？谢猪队友的飞机。啊，是榜十的家呀？真的吗？星辉国际。我问一下榜十呢？偷偷的问一下，还没在直播吧？咦，这个还不是个词组呢，莫非还很低调？怎么了？怎么就不要面子了？董事长说出来的地方肯定很高端的，好不好？啥？星辉夜总会人均消费大概50万一晚？我没想到一个白色弹幕，哎呦，50万一晚 ？You serious？ 谢谢命运刀痕的高级车钱。哦，不要问榜十不喜欢，50万一晚。贵啊！妈耶！打扰了，真是。这里面难道？有点好奇。哎 题，就是消费水平直逼斗鱼。我靠，斗鱼的人均消费水平能有50万？不说了，少杰都不敢这么想。我听一下说啥。
发姐，你干嘛要问这种地方呀？你别去啊。
我说这董事长说的，公司水果。别去是什么意思？你会碰到他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苦口婆心钱小将，谢谢气功的三个飞机。
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。
谢谢 Choker 的飞机，两个飞机。我在上海去过最洋气的场所，就是那个叫啥，那个什么 Babyface 了，还有 K 歌之王。我就消费超贵的一个大包，说起来有个水友也叫大包啊，还是个皇帝之前。就一个大包豪华包，大概低消好像2万还是5万，很可怕，2万吧好像。听一下，
发姐，你真的要去吗？
谁跟你说要去？
那是个 KTV 喝酒的，有好多女主播。
有好多女主播？怎么还有好多女主播？问一下有哪些女主播 ？K 王前总的家，不是说星辉国际是他的家吗？怎么变 K 王了？真是四海为家呢。谢谢谢空蝉的飞机。有女主播在那里吗？小林出来说一下，我比较关心我同事。
就我们都不认识的那些，你不好不能去，发姐。发姐过去要被他们蹭土豪蹭粉的，千万别去，好好在家直播吧。
什么叫过去了会被蹭粉蹭土豪啊？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土豪告诉我的。是吧？怎么叫我们被蹭呢？人家就在那儿。我榜一是跟我说的。哦，榜二，不好意思。Sorry 啊，晚上放。我最近开会了，还是算了。谢谢忧伤的一逼的火箭。说起来，我看这综合你们那个。就各方面的信息哈。首先，有人说那边人均消费50万一晚，然后又有人说那边很多职业选手和主播男主播啊，那是不是侧面证明了职业选手收入真的很高？50万一晚都消费得起。谢 些有伤的一逼的火箭。50万鱼丸一碗，你的沙县也不够吧？现在50万鱼丸等于0.00人民币。董事长，我要打职业。伸伸出来说一下，没那么高，人均2000左右。这位偷电瓶车养发发的说的，哪有50万？看看这些是都是谁啊？没那么夸张，也就5万而已。50万可以玩2线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谢谢14层楼的峰峰的两个飞机，谢谢弹幕流氓拼某人的飞机，也上的一逼的我先。2线是什么意思？是2线城市的姑娘吗？说真的，5万顶天啊！夜色如此翠绿。哎，你这个 ID 说这样的话，感觉有点自作自受啊啊！这不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吗？哎呀，算了，都是些。估计在这个节日，大家都去买东西去了吧？我这几天翻开那种各大自媒体啊，或者说网站啊，全是广告啊，天猫什么女神节满199减100，每天分5个时段抢神券，就很烦那种，我最讨厌抢券了。还有什么京东叫做蝴蝶节。哦，女王节，不好意思，谢我爱吃螃蟹的飞机。是京东的那个叫蝴蝶节，也是满199减100，哎，就这么回事吧，就很烦。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个节比以前就更加男女平等了。怎么说呢？以前在公司的时候，那个就是女生发100块钱，3八妇女节，然后就放半天假。男同事很多就叫苦连天，说啊，这凭啥子嘛这样。但是这回呢，在很多网站啊，就有关于这个女王节、女神节、whatever 节的推广，然后这个推广啊，就是打折的嘛，打折的商品，全是内衣。我觉得就是作为就男网友其实特别开心，全是内衣。因为那个就女性用品其实不太多嘛，然后你点开那个什么色魔张大妈，真的变成色魔张大妈了，满篇都是内衣推荐，然后那些男网友疯狂点值啊，太值了。你们瞅一眼，这个应该不犯法吧？还有他们就是就还找到了一些就是小窍门，说那种在有些比方说某个就是比方说这个张大妈推荐了一款内衣，然后下面就会有那种色狼吧，我也不想给他找其他的词汇代替了，就说友情提示，在这个评价里面有买家秀。哇，那个然后那个内衣的推荐这篇文章就评论超多，真的吗？在第几页啊？这还说友情提示二，天淘宝不让发内裤的买家秀，但是京东可以。 我就是学习了，
就是能把什么节日都过出一股荷尔蒙的味道
啊。谢谢发节指路，可还行，
我引流了。
哎呀，哎呀，这样让我有点难受啊。
好人一生平安，
好人一生平安就很烦啦。记得还有一句叫什么，有马纯推不下，没想到你们是这种人。
哎，这扯了之后我觉得眼睛还变大了，可能假睫毛是一种负担，感觉自己变清爽了一些。但是没有办法啊，你拍照啊拍视频必须要就是妆要浓一些，不然的话你拍出来就像素颜一样。那些温顺的飞机，现在运气选手无的高级抽签，还有说睫毛问题，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亚洲人下睫毛比我长，这个优势是不是就可有可无？就每一个帮我化妆的人都会说，哇你下睫毛好长，比好多人上睫毛都长。然后我就说嗯对，但感觉就是你知道，就每个人啊都会有一些别人比不上的地方，但是就是上帝给你一些你才有的东西，上帝给你一些你最棒的东西，全世界你最棒，真的很不错那种。但有时候就很无聊，就还有一种就是，我觉得我是我见过的人当中，我遇到的人当中最能吃辣的，但是并没有这样的比赛，让我来秀一下肌肉之类的，我超能吃辣，而且不长痘，你看，通体雪白，肤如凝脂，又不长痘，我很能吃辣，然后我下睫毛也超长，也没有说下睫毛比赛的嘛。大家比长的都是别的东西，哎，就很寂寞。谢谢周期表的火箭，谢谢绿江江观众的高级出镜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有特别的东西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卵用的东西？腿毛长那也是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神探夏洛克吗？长得丑算特别吗？也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还挺特别的呢，我们这个直播间人均吴彦祖。怎么做到吃辣不长痘的？不知道，这就是天赋吧。噔噔噔，扁桃体长，这不是很恶心吗？就是有时候你比方说扁桃体发炎了，你的小舌头会肿起来，对不对？喉咙发炎咽炎的时候，然后你会觉得那个小舌头是一个异物，就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。哇，你的黑头特别长，用长来形容黑头，看来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。腿长还是挺有用的。耳朵会动，哎，我耳朵不会动，好像不算哈。哎，不行，我耳朵不会动。还有上回我不是查房一个颜值区的女主播，她能把那个舌头，就是弯成一朵花儿，这种形状，叫火油梗那种感觉。我舌头不行。就很不灵活。还有些有些人的那个手大拇指没有办法弯过来，只能这样，就是这种做不到。 还有我爸有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就是他不会发这个音，就是那种什么，我们有一句家乡的谚语叫啥来着？我不是我，我不是我，什么我公我母我老婆，还有点太久远了，想不起来。就是一边说话，我爸不行，只有我和我妈可以。我公我母这样，你们会吗？就但是他不行。然后还有一点，我和我爸行，但是我妈又不行，就是我和我爸的脚趾特别灵活。就很灵活，就可以捡东西那种，就是脚趾可以做这种动作，然后还可以这样，也不是说这样哈，就是可以捡东西。但我妈就不行，我妈就是这样，就是 my best。你不信啊？不信也没关系，我就很随和。这个太那什么了，就是可以这样的，但我妈做不到。这我是集中了他们的优点吗？你们行吗？谢谢海鹰的飞机。其实穿人字拖不好，穿人字拖会就是对脚造成负担。还有什么就是？比较奇怪的方面就是好像也没有，我有些同学是扁平足，就足弓嘛，本来是这样的，但是他们呢没有足弓，就脚很扁，然后这样的话走路就很走一点远路就会痛。如果男生是这样，就会显得很娘炮，明明一起去旅游，你却怎么中途一直在逗留呢？也贴不了东西，走两步就叫哎不行了。谢谢000的飞机。当啊，有人说压手的关节能响，这个我觉得不叫特异功能，这叫不良嗜好。我其实很反感这个东西。我觉得有些人有怪癖，就是喜欢把这手指压出那种声音，但我不敢，我也能。我记得我有一个室友，他可以发出这种声音，我说我怎么不行，然后他就拿过我的手，使劲的往下压，我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和惨叫。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他又不痛，我说不痛锤子。这种就是好像是把那个关节里的空气怎么挤出去了，怎么？就是，如果你狠得下心哈，把手指这样，然后使劲的往下压，就会发出那个声音，关节里的空气好像是。但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，特别是深夜。我以前住宿舍嘛，然后夜里，我有个室友就爱弄这个，我跟他提了很多次，但是他一意孤行就不理我。我说你这样夜里听着很吓人，就跟那种，然后他又说哎，你不也磨牙吗？我说我没有啊，那时候大家也没手机嘛。然后你知道这个最恐怖的地方就是怎么样呢，有时候他的习惯是一下子弄五个，一二三四四个八个嘛，有时候八个，但是我就经常说他，我说你别弄了，然后有时候他就忍不住只弄一个，然后我就很害怕，我说剩下的那三个声音到底什么时候响起来，就求求你把另外一只拖鞋赶紧扔下来吧，我就一直就处于恐惧之中。他就再弄一个，心想哎呀算了，哎呀陈一帆也不容易，就挤一下就好了，就然后就那个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我朋友真多，什么真倒霉，就磨牙很厉害，他说他的牙齿都短了一截了，必须去医院怎么样。我觉得我就 很 OK 啊，什么，我就说说梦话，打打小呼噜，就说啊，没事了，你还会压脚关节呀、啊？其实我觉得最恐怖的是梦游。啊，我的牙齿这么整齐。哎，你们这些同学啊，嘉年华的时候每个就来秀一下牙齿。哎，你这个牙医，有几个有我整齐啊？这白白的，我等去嘉年华之前，我还去再美个白。这是教科书般的牙齿，还说我呢？谢小白的飞机。我觉得梦游真的恐怖。我以前，姐姐有个医学院的姐姐跟我说什么，哎，那种他们医学院就是那种有那种叫学校怪谈吧，据说是什么有个爱梦游的女同学，夜里总是溜到验尸房去吃内脏，就讲得很恐怖那种。他们不是有那种解剖实验室吗？然后去那边啃内脏，但是这个只是就是属于都市和学校怪谈那种，就是，就我觉得可信度非常低。你们没听过这种传说吗？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去吃那个，是那个。就内脏，最可怕的是去吃那种实验室的老鼠。嗯，他们那个学医的，就是很多要做实验嘛，就在那个小白鼠身上做实验，是真的小白鼠，他们叫小鼠，不叫小白鼠哈。然后我好像跟你们讲过，就是小白鼠之间还，老鼠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动物，就毫无节操可言。谢小玉的飞机，两个飞机。就是也没有伦理可言，就老爸跟女儿或者老妈跟儿子都是可以，就随意嘛，就大家就很自由。对，就说那个，就说有一次我的姐姐当时去黄金周放假，然后走之前忘记给小白鼠放食物了，就一笼子小白鼠。他忘记放食物了，等到黄金周回来的时候，里面就很多张鼠皮，你们知道吧？老鼠自相残杀，剩下的鼠皮，还有一只奄奄一息的鼠王。那个很多很多动物是有这个观念的，比方说马，我听说过一个故事，是说。你知道马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血统。血统，就说，这有钱人啊，就像小林他们那种私有钱人，钱太多了没地方玩的话，就喜欢赌博。赌博呢，有一种高雅又高洋气的赌法，就是赌马，就谁哪个马跑得快，就哎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就赢嘛，赌马。然后据说世界上所有的马。跑得快的马，祖宗都是四匹神马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可能叫马大郎、马太郎、马二郎、马三郎、马四郎嘛，忘记了，就很酷炫的那种外国名字，我忘记了，就四匹马，就是说是神马。然后你如果有你现在就是决定马跑得快不快，不是什么训练，也不是什么那个他的乱七八糟的什么。成长经历啊，就是他的血统。比方说，他是马大郎、马太郎的那个儿子，他有100%或者80%的他老爹的血统，他就跑得奇快无比。就他的那个血统就是唯血统论，他那个他继承那个神马的基因越多，他就跑得越快。然后就基于这个原因哈， 据说有曾经有一个马场，哎，草你妈是怎么回事？草你妈也不对啊。那个有一次在一个马场，当时呢，就想配种，但是呢，就没有很好的马选，就没有很好的人选马选哈、啊。最后为了维持优良的血统，就只能让一个妈妈跟一个妈妈和一个马儿子，就俩人在就一树梨花压海棠，也不对啊，反正就是那个意思。最后就人想让这两匹马，他们俩血统非常好，就让他们俩啊在那个什么一下啊，落了伦常哈。但是马就不肯说，哎呀，这可是我妈妈呀。反正我那个故事是这样的啊，就死活不肯。最后呢，人呢就是利欲熏心呐、啊，利欲熏心，为了钱就蒙蔽了双眼。不行，你们俩非得在一起。我为了有更好的那个小马仔出生，我要赚钱啊。最后呢，他就把俩匹马的马眼睛，哎，有点怪啊，就眼睛给蒙住了。眼睛蒙住了，然后又采取了一些措施，让俩人不两马就成了，成了，人类就很开心，说：“哎 ，scoy。”然后就把两匹马的那个眼睛就那个蒙的布就摘开了，说：“哎呀，都完事了是吧？”哎，我说可以嘛，就那个意思，然后就解开了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完事了，各自牵回去吧。”结果当时。但是就拆开之后呢，两匹马就受不了了。我说啊，这不是我妈妈吗？这不是我儿子吗？两匹马就疯了，说你怎么能这么骗我的？天哪，我都干了些什么？然后就很刚烈。据说妈妈呢，妈妈呢，好像就是一头撞在那个柱子上就死走。那马儿子也是一路狂奔，好像到悬崖就跳下去了。是这样的，你们有看过吗？哎呀，人类就此学到了这个道理，说不可就是乱了伦常，哪怕是畜生也是有感情的呀，为了钱你丧尽天良。谢谢老萝莉的飞机。哦，我是真的看过，你以为我编的吗？什么叫知音上的故事？这明明是读者的读者文摘，你知道吗？香港最著名的杂志，小林应该看过吧？小时候，草原有悬崖不是很正常？这个可能是编的故事，因为我们都没有亲见嘛，对不对？谁有马场啊？谁有马呀？但是呢，绝对不是我编的，我没有编过。谁编的？那是我看来的。